虽然比较年长，但是我们侍奉你的心，我们是火热的，我们侍奉您的心是年轻的。无论在哪一方面的侍奉，我们不甘落后。我们赞美主，看见您赐福的松柏茶经，无论在我们灵命的长进和参加的人数，都看见您的赐福和同在。我们谢谢您的恩典。我们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恩待，再一次的造就我们，恩待我们，使用我们。我们也把没有来的弟兄姐妹献在主的面前，求主保守恩待他们，与他们同在。我们把今天所要查考的圣经的话语完全仰望主。主啊，愿你的话语对我们不是封闭的，乃是敞开的，像你的仆人保罗所祷告的，愿那启示的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你真理的奥秘，使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晓得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把你看作更珍贵更宝贝，以至于我们自己也成为神宝贝的基业。我们这样的祷告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今天我们要查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也是一共有六章。今天我们查考第一章的时候，我先把以弗所教会和以弗所这个地方和以弗所书写这个以弗所书的背景简单的述说一下。以弗所这个城乃是罗马的版图，是属于小亚细亚的这一座城。小亚细亚是当时的一个省，那么这个以弗所城呢，就是小亚细亚省的省会。好像我们的加州的省会现在是哪里呢？ Sacramento。好像 Oregon 的省会就是在 Salem， 这是一个省会，所以这个城啊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都市啊。在那个城里面有很著名的一个建筑物，是当时代的奇观之一，也是当时代的人去观光的一个地方，就是雅典米女神大庙。雅典米是一个名字，那个庙里面供的是雅典米女神，她那个神是一个女的。那么这个庙是完全用白的大理石建造的，所以在这个建筑物方面是当时非常出名的一个建筑物。然而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庙也是一个罪恶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他们把这个拜偶像、祭典、淫乱合在一起的，所以许多的迷信加上淫乱，那时候他们把这个淫乱的事当作他们是祭拜偶像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个良家的妇女，他们要到那个庙里面去做女祭司啊，因为是个女神，她做女祭司。做女祭司就是干什么？就是公开的卖淫。许多各地的观光客来了以后，跟那一些女祭司同房卖淫，他们认为是敬拜他们的神，所以那是一个非常讨神厌恶的一件恶事。所以保罗传福音到那个地方，许多人信了主，他们就离开那些淫乱邪恶的事。保罗是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到过以弗所， 啊，头一次他到以弗所时间很短，那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记载。第二次呢，他到那里时间比较长，曾经有三年之久的时间在那里。他先是在会堂里面讲道，后来是在一个学房里面讲道，以至于是小亚细亚的那些人都能够听到福音。所以以后以弗所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据点，传福音的据点。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在新约圣经一百九十二面，假如你们跟我用的是一样的圣经的话版本，找到了吧？十九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啊，就这一段我越过去不念，然后念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一个什么地方啊？推拉鲁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OK， 十九节，你看这一章十九节，或者从十八节开始念起。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常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你看那样一个淫乱邪恶的地方，因着主的道传在那里，结果怎样啊？那些人悔改了，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以前那些行邪术的人，看相的、算命的、卜卦的、拜偶像的，他们把那些书籍拿来怎么样啊？通通烧掉，不给撒旦留一点地步。那样的一个地方，后来就变成教会传福音的一个根据地，神的道兴旺起来，大大得胜，就是这样。中国古人有句话说，天下利源自以道，天下的人都成立了，都好像在那个苦海茫茫大海里面，不会游泳的人掉在海里面了，怎么办呢？源自以道，有什么能够救他们呢？道能够救他们。古人就是慕道讲道，你知道老子也讲道啊，孔子也讲道，那个道是在哪里？就是在圣经里，神的话就是道，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道。所以一个人接着上帝的话语能够认识真神，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人就是什么？得道的人，有道之士，蒙拯救的人。好，什么时候写的呢？大约在主后六十二年。在什么地方写的呢？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写的这以弗所书主要的讲什么呢？讲教会的真理。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教会，有结党，有纷争，有打官司，有淫乱的事，对不对？有吃祭偶像之物的事。加拉太的教会呢，有假师父、假弟兄，有信仰上的问题。但是在以弗所教会，有没？你看你念这封书的时候没有看见啊？没有看见这样的事，只是，保罗把从神那里说有关教会的真理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使那里的圣徒更认识神、更长进、更敬神。OK， 现在到了第一章了。第一章每一位都读过了吧？我盼望没有一位没有读过的。读过多少遍了？ 有没有读过十遍？几十遍都有了，感谢主。好，读过了，每一位都读过了，有人读了几遍，有人读了几十遍。请问以弗所书第一章，假如我们给他一个章题，把全章都包括起来，用什么样的题目好呢？用什么样的章题好啊？你好，要我给一个暗示，四个字。好，您说说。
属灵的福气。
属灵的福气，好。这个是说了，保罗说我要赐给你们，上帝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OK， 再来一位试试看。好。
天上的基业。
您说什么？
天上的基业。
天上的基业，天上的基业也是五个字。OK。福音真理 ，OK。学习啊，说。
得救的福音。
得救的福音，好。
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好。还有哪一位跟我分享？题目。基督救恩。四个。
教会的真理是吧？
教整个整卷，整卷都是讲教会的真理，但是在第一章里面的主题是什么？赞美祷告。嗯，还有呢？还有没有哪一位跟我分享？ OK， 我选的这个题目哦，能够把全章包括下来的，我反复读了好多遍，选了几个题目，就是选这个什么呢？第一章是神的旨意，你有看见吗？
第一章
第一节就出来了，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然后你再来看见神的旨意啊，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这个意志就是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然后在哪里？第九节有两个，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在第几节？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你讲教会的真理，第一件要讲的就是讲什么？神的旨意。教会真理从哪里来的？教会乃是从神的旨意，是从上帝的宝座，那一位做宝座的神的心里开始发动的。神的旨意，好多人问牧师啊，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你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好多人问着，这是一个很难明白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怎么说呢？你有顺序吗？你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怎么引导，我行这件事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我的婚姻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我儿子要娶媳妇儿，我女儿要出嫁，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嫁给谁呀？我在哪里找工作是神的旨意，我居住在哪里是神的旨意，我今天上哪去呢，合宜不合宜啊？大事小事上要知道神的旨意。那么先从哪里晓得？先从上帝很清楚写在圣经里面的旨意知道起。神有一个大的原则，然后就有细则。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旨意的大原则，就根本就谈不上那个细则了，对不对？你看这一章里面很清楚地看见神的旨意。好，我分三段，第一段是第一节，第二节是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第二段是三节到十四节，照神的旨意讲神的救恩，第三段呢，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是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所以这一章就是这三段，清清楚楚就把这一章分清楚了啊。三个小题，三个段题， 第一个断定是什么？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这里说了，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然后呢，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一个人如果做神的仆人，不是奉神的旨意，他能不能够称为神的仆人呢？他不能称为神的仆人。如果使徒保罗没有被拣选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能不能够称为使徒啊？不能称为使徒。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奉神的旨意才能够做神的仆人。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拣选一个人，感动一个人，差遣一个人，使用一个人，那一个人根本就不是神的仆人，对不对？可能他自称是神的仆人，他另有用意要做神的仆人，但是他却不是神的仆人。神说，我认识谁是属于我的人，我认识谁是我的先知，我的仆人。因为保罗奉神的旨意做了基督耶稣的使徒，所以下面才有文章咯。他就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如果他自己本人不是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他有没有资格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啊？他自己都没有圣嘛，怎么能够写信给圣徒啊？对不对？ OK， 那么他有没有资格写信给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呢？没有资格，根本神都没有拣选他，他哪里谈得上做神的仆人，又哪里谈得上向神忠心呢？不能。好，如果不是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请问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一节的祝福还有没有意思啊？完全没有意思，他根本就没有福可足嘛，对不对？他怎么能祝福呢？他怎么能说愿上帝的恩惠和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怎么能够祝福啊？他自己都没有平安，没有恩惠，他怎么跟人祝福啊？所以第一段你很清楚的看见是什么呢？什么段题？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真是要紧啊，非常要紧啊，弟兄姊妹。因为奉神的旨意做了神的仆人，他才够资格写信给圣徒，够资格写信给那些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第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才为人祝福说，愿上帝的恩惠平安归给你们，否则他不配祝福，他也没有福可以给别人祝，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一个传道人，一个做牧师的，一个做传道，他必须清楚神的呼召、拣选、差遣，才能够做神的仆人。神说我没有差遣你，你自己乱跑，我不与你同在。神说我没有拣选你，你做传道你就没有道可传，哪有道可传呢？他根本第一步就没有见证。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做传道？说我因为想选个职业嘛。那神说不合我的条件。我因为要得个学位嘛，神说不合我的条件。我因为要出洋嘛，那神说不合我的条件，对不对？做神的仆人一个条件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第一，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第二呢，照神的旨意讲神的救恩，第三节到十四节。照神的旨意讲神的救恩，哎，这个有意思。一个人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哦，他就明白神的旨意， 他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够照神的旨意来传讲神的救恩，对不对？他如果根本连神的旨意都不晓得，他怎么能够讲神的救恩讲得清楚呢？如果他救恩讲得不清楚，别人怎么能够得救，怎么能信主呢？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第二点是照神的旨意来讲神的救恩。在加拉太书我们就念过了，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民受的，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所启示来的。他有神的启示，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把神的救恩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神的救恩。好了，他怎么样讲的呢？神的救恩在这一段他讲神的救恩，救恩就是讲神救赎人的恩典，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人掉在水里面呢，另外一个人就把他救出来啊。比如说一个人在房子里面四周都有起火了，他在里面一定要被烧死了，那有人去把他救出来，这就是拯救救恩。那个得救的人就蒙了拯救，那个救他的人就是救他，去救他的人。所以上帝看见我们人犯罪沉沦，我们犯罪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我们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我们犯罪的结果世界上满了苦难。神要救我们，要设立一个救恩，这个就叫救恩。我们下面来看几点。第一，救恩的计划者，请问是谁计划这个救恩呢？从哪里可以看出来？第三节第四节，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旧日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等等的。所以你就看见说，救恩的计划者是谁呢？是父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这个救恩的计划者。他在还没有创造人之先，他就想到了救恩的计划。你看看，人还没有造出来，他就想到说，有一天人犯罪了以后怎么样救他？神想得多远。所以一个人的救得救也不在乎说我们人行了怎么样神才救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行了怎么样神才想救我们，乃是我们根本都还没有被造，还没有行什么的时候，神就想到要救我们。那么远，在创立世界之前。我们知道母爱哦，是这世界上很珍贵的爱哈。母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她生出来孩子以后两岁三岁才爱她？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她怀胎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爱了，母爱哈。这个近来我那个媳妇儿，她出去走一走，逛街啊，看东西。你知道他看到每一样东西都想到什么？都想到那个宝宝。他看见一件很好的那个衣服，他说：“哎呀，这个好啊！”他就一直讲说：“那一个衣服设计的好妙啊，给我那个小孩子穿多好啊！”他看见一个小鞋子，看见一个帽子，他都是想到什么？想到他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个宝宝。他是母爱，还是感谢主？神爱呢？神爱是在创立世界以先，神就想到，你看那个爱，这我们的思想都够不到的。这是救恩的计划者。请问第二，救恩的实现者是哪一位啊？来实现。实现，你有了计划了是很好啊，可是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如果那个计划没有实现出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空想嘛，对不对？要有 把它实现出来。谁来实现？
他儿子。
他儿子。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有几个字反复出现的，你看见是什么？儿子。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在基督里，就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你看有几次啊？在基督里，第一节有一次说在基督里，第三节他在基督里，第四节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第六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哪里？在他爱子里。然后呢，第十节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哪里？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哈。然后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哪里？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你看多少次反复说在基督里，在他爱子里。救恩的计划是父神计划的，救恩的实现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实现的。父神说，爱子啊，你看我所造的人，我所心爱的人，他们犯罪离开我，现在被撒旦弄瞎了心眼，不认识我，他们如同羊走迷，偏行己路，他们将来要受审判，他们活在没有指望、没有真神之中，怎么办呢？我有一个计划，我要救他们，就是差遣你去为他们死，钉在十字架上赎罪，为他们流血。他的儿子说，父啊，我愿意去啊，您的计划我愿意照着你的计划去实行。所以圣经就说，耶稣基督来了是要照着神的旨意行事，他要成全神的救恩。所以救恩的实现者乃是基督。第三，救恩的受益者是谁呀？
我们
啊，对，我们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听见神的救恩而又相信而又接受的人就得着了。所以我们是救恩的受益者。哎，保险的时候有填一个人呢，要填受益人呢，对不对？你保险，你生命保险，什么储蓄保险的话，说万一有一天你不在了以后，你这笔保险费要给谁领啊？上面就说要写一个受益人，对不对？感谢主，天父计划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实现了，谁受益了？谁承受了？我们这些信的人承受神的救恩，得着了。好，第四，救恩的内容是些什么？父神计划了，神的儿子爱子实现了，我们这些信的人承受了，哎，承受一些什么内容啊？好，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哪些属灵的福气呢？哎，还没有，第一个这里说什么？就如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怎样啊？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哎呀，感谢主，这是救恩的内容哦。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这些人如果要蒙恩典的话，上帝设了一个计划，除非在我儿子基督里，他们没有办法得救，没有办法蒙恩。所以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还有呢，没有瑕疵。因为神要施恩于我们的话，第一件问题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要把罪的问题解决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是污秽的， 如果我们在他面前是有瑕疵的，神没有办法，圣洁的神不能够施恩于我们，必须对付我们那个罪的问题。所以在第一个夫妻，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二个救恩的内容是什么？看呢，第五节怎么说的？哎，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下面说什么？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哎，第一个把我们的罪解决了，第二个就说好，你们可以成为我的儿子。我们如果罪没有解决，我们这是什么？不能成为神的儿子。那是什么子啊？那是罪子啊。那罪子怎么能做神的儿子啊？不行啊。所以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接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他接着他的儿子长子，就把我们这些因信他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说：上帝啊，这是我的弟兄。那我们既然是神，是基督的弟兄，那么是神的什么？那当然是他儿子了嘛，对不对？感谢主的恩典，做神的儿子。哎呀，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就是天上属灵的福气。世界上人要做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哎呀，觉得很光荣；做个大官的儿子，有地位，哎，很光荣；做总统的儿子呢，更光荣。做总统的夫人成为第一夫人，那总统坐的飞机啊成为一号，他的儿子呢，第一号儿子、第二号儿子，哦，荣耀的很啊。但是做万王之王的儿子呢，更荣耀。哎，你们听见这样一个故事吗？说一个王子，他出去寻找，他找什么呢？找喜乐。他说，我身为王子，住在王宫里面，吃的是上等的，住的是上等的，这么多的仆人侍奉我们，我要有乐队就有乐队，要有舞队就有舞队。他说我就是不快乐，他说我要去寻找快乐。有一天呢，他带着几个人呢，到偷偷的从王宫里面溜出去啊，还找说看哪里有快乐，哪一个人有快乐，到处找，看见人呢，都是低着头，脸长长的，都没有快乐的样子。哎，找去找来呀，找到一个人，哇，这个人呢很快乐，在那里一面在那做工啊，一面唱诗，好开心呢。他就跑过去了。那这个人是做什么呢？一个鞋匠，跟人家修皮鞋的，他在那打打敲敲啊，在那很开心。这个王子就走过去了，说：“嘿。”他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他说：“我怎么不高兴啊？”他说：“你怎么这么快乐？”我怎么不快乐啊？那个王子说：“你知道我是谁呀？”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呀？”王子说：“我是王的儿子，都没有你这么快乐。”他说：“你是王的儿子，我是万王之王的儿子，我当然比你快乐。”这很有意思，他就讲给他听，他就把福音传给他听。真的，一个人他得着神儿子地位的名分，何等高贵！从神那里得的喜乐是真喜乐。那个夫妻是什么？属天的夫妻。你地上的夫妻，你做王子，王子你生下来做王的儿子，但是王的儿子不担保你有喜乐，不担保你满足，不担保你心里面有平安，你只是王的儿子，有世界上的东西有了，但是超乎世界上的东西你没有啊，永生你没有，喜乐你没有，平安你没有，满足没有，对不对？我们的神儿子的名分。 OK， 第三，救恩的内容是什么？第一，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二，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三是什么？ 过犯得以赦免。好，还有呢，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过犯得以赦免，很宝贝。第三，谁能够赦免我们的过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我们所有的罪过一笔勾销。要不然我们忙忙碌碌在世界上过了一辈子，什么都带不走，最后所带走的就是我们的罪。你听见这样一个故事吗？说一个人呢，他很穷，他生了儿子，头一个给他叫起名字叫什么？叫金子，叫金子，盼望将来啊多有金子。第二个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叫银子。第四，过不久又生了一个子，他说哎呀，那两个就够了，这真受罪，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叫罪子。哎呀，好了，有一天呢，父亲老了要死了，他很难过，他就把他们三个儿子都叫来，他说金子啊，你是爸爸长子，爸爸最爱的，我现在要走了，我也不到哪，我不知道到哪去，你愿不愿意跟我去？长子说，那爸爸我怎么能跟你去，我还年轻力壮呢，我不愿意跟你去。那金子不愿意跟他去。第二个他说好，银子你呢？银子说，父亲啊，哥哥还比我大几岁，他都不能去，我在世上年日更长啊，我更不能去，银子也不去。第三个坠子来，他说爸爸哥哥两个哥哥都不愿意去，我坠子愿意跟你去。哦，你可不要跟我去啊，金子银子都不能去，只有坠跟我去。很有意思啊，真是我们所有的将来金子银子都不能跟我去，如果我们没信耶稣，什么要跟我们去啊？罪要跟我们去，罪子跟我们去，那真是很有意思哦，真的很有意思。他说我要跟你去，感谢主，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哎呀，你看我们一个人从记事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犯了多少的过犯、罪过、过错、罪恶，他说不清楚。但是感谢主，在基督里面，主说我的宝血付出了，你那个代，你那个罪的代价我给你付了，你不必付。好了，第四呢还有什么？还有一样，赶快说。
知道他自己的奥秘，
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遇的每一招，我们知道他自己的，在基督里还不是再往下面
的基业。
哎，第十一，我们也在他里面怎么样啊？得了基业嘛，罪除去了，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了，得了儿子的名分，下面还得什么呢？儿子要做什么呢？对呀、啊、你儿子就是承受产业的嘛，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灵呢、啊、拼命的做拼命的赚，将来都是给留给谁呀、啊？留给儿子，留给儿子。所以我们在神那里得了儿子的名分还不说，罪得了赦免还不说，还要在基督里得了什么？基业。哎呀，真是基业。这个基业是不像我们世界上的产业哈，钱装在你口袋里，哎，过不久就是别人的了。田产房屋现在是我们的，你有房子，你有田，过一段时间那是别人的了。那天上的那个基业是称为不朽坏不衰残永远长存的基业。感谢主，宝贝啊，真是宝贝。不但基业，请看呢下面那个小字说什么？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个德字或作什么？成。所以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成了基业，成了谁的基业？成了上帝的基业。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很宝贝，一个人宝贝的是他吗？他的产业，他的基业。上帝在造了他万有，他至终所要得的最宝贝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些能救赎的人成为上帝的基业。好了，那么这原是那一位随即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然后就叫他的荣耀在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什么？圣灵。然后受了圣灵做印记，得了基业。说我们怎么知道？请问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赦免？你怎么知道你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怎么知道你有神儿子的名分啊？圣灵啊，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个圣灵就印证我们说是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与耶稣一同做后嗣。你看看圣灵在里面就把这些福气给我们印证，说实在的，没有错，没有错，一点不疑惑。好了，所以这是第三节到十四节讲到照做神的旨意，讲神的救恩。这个讲得清楚不清楚啊？真是清楚。救恩谁计划的？父神。谁实现的？基督耶稣。谁得着的？我们这些信的人。救恩的内容是什么？第一，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二呢？得儿子的名分。第三呢？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第四呢？第五呢？得圣灵了，圣灵在我们做凭据，印证在里面。 OK， 好了，我只讲这么多了，还有好多可以讲的，但是我不能讲了。我现在要讲最后一段，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这个要读哦，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物活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段题是什么呢？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或者尽代祷的本分。第一段是奉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第二照神的旨意讲神的救恩，第三呢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是写的代祷，对不对？祷告。 圣经有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啊？有哪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对，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哪一位找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请读一下好不好？啊哈，请读。族类啊。对，那你讲到我们的身份，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看我们这里刚才有啊，被拣选的，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哈。第二呢，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侍奉那一位君王的祭司，有君王之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还有呢，圣洁的国度，我们这一个是在神的圣洁的国度里的人。还有呢，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职分，有一个职位。祷告如馨香之祭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保罗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
祭司
是献祭的祭司，献祭的祭司。嗯哼，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了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哦，有信心有爱心哦，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啊，感谢。下面说什么？祷告的时候怎样呢？常提到你们。他为他们祷告多少次啊？常常祷告，因为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提到你们为些什么事情祷告呢？实际也就求了，好，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好。第一，他的祷告要使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知道什么？知道父神，要多知道他。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又信靠主耶稣，又亲爱众圣徒，信心爱心都有了，可是保罗并没有因此满足啊。他祷告间是说，巴望上帝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意思是什么？照着你们现在的光景知道的神呢、啊、不过是知道什么？知道皮毛而已啊。哎呀，那一位伟大的神啊，奥秘的神啊，荣耀的神，你们知道的太少太少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灵性怎么样，一个基督徒的爱神信心怎么样，基于他对神究竟有多少的认识。平常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吗？我对他，我对张国敏弟兄，我信，我对他有多少的信靠，我基于对他什么呢？对他的认识。我假如对他不认识啊，我根本不能相信他。我认识的浅，我就信他的浅一点；我认识多，就是认识不相信他多一点。我对他深信不疑呢，我什么都交给他。哎，这个人最可靠，对不对？
对，
阿姨也是这样。我越看我对他这个人有认识，哎呦，这个人我以前没有感觉他这么可爱的啊。再看更可爱，再看哎呀更可爱。所以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认识多少。你认识到一个地步说，哎呀上帝啊，我认识你是我的什么至宝。跟保罗他就到了一个地步说，没有比你再宝贝的，金子银子世界的什么东西没有比你更宝贝的。所以他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的吸引力 就不在地上了，在哪里啊？在天上，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他祷告说，我巴望你们对神啊真知道他，你真认识他，你们不认识，真是不认识。如果连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又有信心又有爱心都对神不认识，不真认识，那么请问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
更差，
更差。真的，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件事，一生一世要追求多认识神，就知道他有多好，知道的，竭力追求认识上帝，一生一世的功夫。在哪里下功夫呢？怎么样认识他？多读神的话，多祷告，多认识他。 OK， 第二，所以我今天讲的重点是在后半部。第二是什么？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是第二他的祷告，请你注意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他第二个祷告。他说我在祷告，为你们祷告什么？要求神啊开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看见一件事，看见上帝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有何等的盼望。恩召就是指什么？就是指我们这一些个人重生得救，在神的面前蒙了拣选，有神儿子地位的这些人，让我们看见说上帝的恩召是有何等大的指望。就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没有感觉的一个蒙恩蒙神呼召的人，那个他的救他的恩召是有何等大的指望。但是保罗没有办法形容，他是用何等的。何等是几等啊？请问啊，哪一位告诉我何等是几等？我们平常设的等级是最高级哈，高级哈，中级，低级哈，啊哈，是上上等、上等、中等、下等，何等是几等？何等是几等啊？没有办法形容嘛，就是说是何等的指望恩召。所以保罗他讲到那里没有办法形容他何等的指望，保罗晓得何等的指望。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现在你做去做来，后来做的怎么样？做的一点指望都没有。所以你听一个基督徒一开始讲说你是基督徒，哎呀是啦，是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哎呀跟你差不多啦，没什么呀。有没有指望啊？一点指望都没有，人家难过我也难过，人家怎么样我们也，人家唉一声叹气我们也一样，人贪爱世界我们也一样，人怎么样我们也一样。有没有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保罗说哎呀我们有何等的指望，我没有办法形容啊。你看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好可怜啊。所以保罗要祷告，要怎么祷告？他说我求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为什么不觉得有指望啊？各位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心中的眼睛没有开嘛，你没有开没有看见嘛，哪有指望啊？你没有看见嘛，对不对？没有看见，一点指望都没有啊，没有看见。你心里的眼睛一开启了，哎呀原来是这样啊，那大有指望。心灵的眼睛要开启，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要真知道神，是要那个智慧圣灵和启示的灵，把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才能真知道啊。我们要看见神的恩召有何等大，谁要叫我们属灵的眼睛开启才能够知道。好了，第三我不能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回去我就死掉，你们明天就看不到我，因为我一讲就完全忘记了，这里面太有意思了，你不这样用力讲又讲不出来，用力讲啊就把我所有的力气都讲光。 OK， 现在再看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呢，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这个要跟第十一节对照看。他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信的人，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承了神的什么基业。所以这个就说他在上帝在我们圣徒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丰盛的荣耀。说我们这些被救的人，在神的眼中看来，他是在我们身上要得着何等丰盛的荣耀。请问呢、啊、我们这些的人呢、啊、得救的人在神的眼中看来有没有得到何等丰盛的荣耀？有没有啊？有多少？有多少？恐怕你过去的，恐怕过去你都听都没有听过，想都没有想过说那一位荣耀的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还能够得到何等丰盛的荣耀啊。神的心是这样，本来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水准那个标准呢、啊，对不对？我们应该每一个人天天出来脸都是荣耀的，话语都是荣耀的，行为都是荣耀的，每一样都是荣耀的，以至于上帝看见说你们看我在这些信的人身上得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向撒旦做见证，向世人做见证，那就是神的信。所以保罗就为以弗所信徒祷告，他说要叫你们看见这个，看见这个。然后呢还有呢，第十九节呢，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呢是何等浩大，三个何等啊，何等指望，何等丰盛的荣耀，还有呢何等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何等浩大，何等浩大的能力，那个浩大就已经够大了，然后他又加上何等，都是用极高的没有办法形容的那个何等的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组织的和有名的，不但今世年来世也超过。这都是讲的什么？都是解释那个神的能力，那个能力是这么大。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要显的那个能力，假如有一天我们真到一个地步成为神能力的导管的话，所显出来的能力就是这写的那么大的能力。神的能力怎么样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怎么样显现出来，胜过撒旦，胜过罪恶，胜过魔鬼，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远超过一切，照样每一个基督徒也能够支取这样的能力。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听都没听过，说都没说过，一点点能力都没有。我们天天一祷告就说上帝啊，你知道我好软弱，你听连那个施惠的做执事人说，上帝啊，我们是软弱的，感谢主啊，你是刚强的。一辈子软弱，上帝是刚强的，那有什么用吗？一点用处都没有。你说是不是吗？那永远我们是软弱的，上帝是刚强的。你们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你是刚强的，我也能靠你能刚强，那你那有什么用呢？一点用都没有，你听见的气都气死了。
泄气。
真的。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就说我们哎呀上帝啊，我今天又犯罪了，我又撒谎了，我又不行了，我又软弱，没有看见说上帝啊，你的能力是这样的浩大，哎呀，我信你的能力要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信我能胜过魔鬼，我靠你，我能胜过惧怕，我能胜过一切，那就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在什么人呢？在信的人显明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太软弱，哎呀，我们都是那样光，常常就说哎呀我不行啊，我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当然自己不行咯，我们不行才显出神的行嘛，对不对？没有去支取凭信心支取神的能力。
也许每个人犯的毛病太谦虚都不好意思，
那是不懂神的真理呀、啊、那个不是谦虚，那不是真谦虚，那是假谦虚啊。
假信心。
所以要明白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告诉我们说，这个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你怎么样胜过打麻将的？靠谁的能力？靠神。
靠两个人骂。
靠两个人骂，骂了你就祷告，神的能力就来了。就是什么，凭信心去支取神的能力，就能够得胜。感谢主。好了，
好了，
下面还有最后一个就讲了，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跟主耶稣基督那样奇妙的联合，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神的能力怎么在他的身上显明，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神的能力在耶稣基督怎么样得到荣耀，神也照样在我们的身上要得着荣耀。那位充满万有的主充满了教会，他充满基督，也充满我们。所以这就是保罗在那里的祷告。这是什么什么题目啊？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这个要紧不要紧啊？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这个祭司是谁呀？只有保罗一个人吗？你我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那我们有没有做代祷的祭司？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有多少？很少，没有多少。我今天跟你们报告一件事，我的重点就是讲到这里。就像我们松柏团契的弟兄姊妹，我来到这个地方讲道的次数最多的，查经的对象，我查经最多的是哪一个团契啊？松柏团契啊，你们晓得啊。松柏团契我讲了多久了呢？快要三年了，九月就满三年。所以我们不但听到，还要怎样呢？行道。我们知道这个是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我们不做代祷的祭司就是怎样？不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现在报告，我们以后每我们要不但听到，我们要行道，我们不但领受，我们要分给，不但领受神的恩，我们要分神的恩在众人的身上。你说我们能做什么呢？你说我现在别的不能做啊，祷告能不能做？祷告是每一个人都能做。所以以后我们开始要来侍奉神，学习侍奉，做代祷祭司。以后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二，我们要做祷告侍奉聚会，祷告侍奉聚会，做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的。我准备要分三组，第一组叫做仁爱，第二组呢喜乐，第三组呢和平。分三组，为什么我照这个分下去呢？因为盼望将来还有六组，还有九组嘛。我们现在只有喜乐，这个圣灵果子的头三样哈，仁爱喜乐。我们分仁爱组、喜乐组、和平组，盼望将来还有更多的。所以我们每一组有两位负责人，我们到了那一天来到这里，念一点圣经或者我们唱诗歌，我们就开始做代祷的祭司，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为教会祷告，迫切的祷告，为主的仆人祷告，为教会的各种样的事工代祷。我还没有信的人祷告，我们报告许多代祷的事项。到那时候我们就切实的遵神的旨意做代祷的祭司，我们来侍奉神。以后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二是什么聚会啊？侍奉祷告侍奉聚会，用祷告来侍奉神的聚会，好不好？好。这样你一年下来哟，祷告下来，看见我们自己的灵性进步多少，然后看见教会的光景要改变多少。所以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二，我们要有祷告侍奉聚会。我们开始来唱一点诗歌， 念几节圣经，就分组祷告。祷告我们说多少分钟，到的时候集合，我们然后有一点交通，彼此有点见证的时间，交通说读经的心得啊，你代祷的这个事项提出来啊，或者祷告蒙应允的见证啊，然后我们做一个结束，好不好啊？非常好。这样我们的松柏班不仅仅是听到，而且呢进入到行道，不仅仅是领受，也开始分享，那就是我们松柏班的团契往前面呢走一步，往踏一步。我还有第二步第三步要踏，不是我先给你报个第一步。 OK， 先踏第一步，然后我就要请几位同工们在一起商量我们怎么样来分组，来分成三组，安排各组的负责人，好不好？我会请会长、副会长，我会请王师母，然后请我们中间的两位执事，我们在一起商量一下怎么样来分三组，怎么样来安排这个负责人，好不好？所以下一个月的啊，我还有每一次我都要报告这件事，把每一个人都记得了，都晓得，都预备好心了，然后就开始有侍奉。 OK
OK，
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就查到这里，我们也祷告，我们就结束了祷告。